我们当中多少人是有忧虑的？我肯定是有忧虑的，大家都举手了啊。我们生活在空前的压力环境之中，高科技使许多的事情变得轻而易举，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格外的疏远，忧虑、疑惑、焦虑、恐惧，对每个人都是很大的挑战，我也不例外。上个星期我带一位老弟兄去医生那里复查身体，他原来身体不舒服，各种检查都做过了，医生就给他来一封信说你再来到我们诊所来，一般你知道检查完没事就没事了，要回去的话可能有点事情的，就比较紧张。我带他去了，去了以后医生看了一下检查单，然后有些简单的介绍，后来说你没事，你很健康，很好，都很高兴，我们就感恩就应该回去了。结果我不小心又问了一个忧虑的话，我说万一他这个问题又出现怎么办呢？医生就标准答案说到时候我们再解决，事情到了再解决。我当时一问你，我就知道我说了一句忧虑的话，实际上都是不必要的忧虑。有一本书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习惯》，里面谈到如何化解压力。其实我们发现高效能的人也是有忧虑、有压力的，也会紧张的。他们怎么说呢？喝水，喝水可以减缓压力。深呼吸，做动作，换一个姿势，想想愉快的事情，预想明天的工作。哦，原来我已经很忧虑了，还要预想明天的工作，不是要更崩溃了吗？幽默感，找个机会大笑几声，哈哈哈哈，要抒发自己，做社会义工，要运动，要加强自信心，这些都是高效能人士的超脱压力的一些做法。我相信这些做法都有一定的果效，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统称为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我们基督教伦理道德的核心所在，也为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答案。在今天的第六章25到34节这段经文当中，忧虑这个词英文翻作 worry， 希腊字叫 mariano， 一共出现了六次，和合本有一次翻译为思虑。耶稣命令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没有人可以命令其他人你不要忧虑，只有耶稣可以命令，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知道我们生命。约翰福音讲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不知道大家内心有什么样的忧虑，但是主耶稣知道。主耶稣命令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只要我们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差遣你的爱子成为我们生命的光、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信实、慈爱，让我们放下自己生命中各样的忧虑。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要重新认识忧虑，我们需要有两个新的聚焦点。就像我们的视力不好，我们需要配一副眼镜能够看清我们眼前的事物，同样的，耶稣的话是我们心灵的眼镜，使我们属灵的目光可以重新聚焦，看清我们人生真正的方向，看清忧虑的根源。主耶稣开始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所以这两个字，这个短短的连接词告诉我们，忧虑与前面的经文有直接的关系。在前面的经文中，主耶稣给我们两个认识忧虑的焦点。第一个焦点比较长，是主导文，是天上的长焦据点，第6章9到13节。这个长焦据点是一个天上的祷告，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犹太人虽然有神是我们父这样的概念，但是他们与这位父神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亲密的关系，也没有一个信靠的关系。像我们很多人一样，我们有这个观念，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信靠亲密的关系。耶稣是第一位第一次把父神，把这一位超越的神，无法想象的伟大的神带入人生命的人，他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人把父神带入我们亲密的关系当中来。因为他本出于父，他讲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像我们这样介绍天上的父，父养活天上的鸟，如果不是父的允许，连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我们原来以为天上的鸟就自己飞来飞去自生自灭，但是 耶稣让我们看到天上的鸟是父的旨意让他们活着，没有他的旨意一个麻雀都不会掉下来。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父都知道，我们原来以为自己最了解自己，但是父比我们更了解自己。耶稣让我们知道父在我们的内室查看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祷告进入内室祷告的时候，父知道并且查看我们。原来我们以为在内室的时候就是我们家人我们亲人我们的爱人在一起，实际上父知道我们。耶稣告诉我们父数过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你知道自己有多少根头发吗？姐妹们头发那么漂亮，你知道有多少根吗？你知道我们东方人的头发不如西方人头发多吗？我们东方人的头发比较粗，大概有10万根，西方人的头发比较细，大概有12万根左右。但是我们东方人的头发强度是最大的，我们的一根黑头发可以吊大概140克的重物。西人的头发比较细，但是呢他们的成熟度比较少，只能吊111克的重物。黑人的头发最弱，只能吊70克的重物。这些你知道吗？天父都知道。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父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原来以为阳光雨露就是这样随便照下来，雨随便下下来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其中隐含着天父的爱跟公义。耶稣称这样一位父为阿爸，相当于我们口语说爸爸、帕帕，你们有没有这样叫过帕帕？显明他与这位父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你什么时候叫过你的爸爸是帕帕？我很幸运自己有一位很慈爱的爸爸，他很爱我，但是爸爸不知道我有多少根头发，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做过所有的坏事，我也不会对他讲，他也不能解决我良心的亏欠，我爸爸也不能跟我永远在一起。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天父数过我们的每一根头发，而且他爱我们，因此我愿意来认识、接受、顺服、信靠这样一位天父。忧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孤儿的灵。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开始逃避神，当他们逃避神以后，孤儿的灵就从一代人一代人一代人就开始传下来，直到我们，而且一定会传到我们的后代。不管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多么的美满，不管我们现在的家庭有多么和谐，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都有一个孤儿的灵，以这位慈爱的天父而隔绝。这就是我们忧虑、恐惧、疑惑、彼此隔阂、没有安全感的真正的原因。这是真正的原因。所以在主导文中，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让我们首先祷告，让我们仰望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让我们从自己的生命中来转向他，朝上看，然后再说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首先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今日这两个字呢？此时此刻，而不是说一直赐给我们、永远赐给我们、老赐给我们。今日这两个字表示的是信靠，今天此时此刻神为我们的生命赐下需用，我不需要为明天忧虑，每一天都是今天。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我鼓励大家每一天早晨的时候就用这一句主导文为自己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今天只需要朝前走一步，我不需要今天去跨明天的步子，我也不需要今天去跨后天的步子，我每天走一步，明天自有明天的担忧，我不需要迈明天的步子。这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意思。我们要为自己这样祷告，主啊，我今天就靠你的应许，就靠你的供给，就走这一步，不大不小，不多不少，明天我再走一步，我就信靠你，每一天一步一步的朝前走。有关忧虑的第二个聚焦点是财富，是19节到24节。这个聚焦点是短聚焦，要检查我们的内心的。耶稣在这个短焦句中这样指出钱财与心灵的问题，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因此我们看到，贪财使人心昏暗，昏暗的人心就进一步带来忧虑。大家不要以为有钱人没有忧虑啊，有钱人忧虑很多的，他们为自己的投资忧虑，因为有很多钱需要投资嘛。从今年年初起，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掉了大概2000-3000点，但是现在又回去了。当时很多人充满了忧虑，中国的股市也大量缩水啊，也有很多问题产生。有很多钱要忧虑，把钱放在哪个银行比较保险？放在美国银行、瑞士银行还是南美的银行？我多长时间要去看一下我银行的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会偷走？偷走以后怎么办？银行会不会没收我的存款？会不会把我的金子都拿走？政府知不知道我有多少钱？会不会直接就拿走了？然后忧虑自己子女会不会知道他们有很多钱，去谋害他们，去抢他们财产，去瓜分他们财产，说他们小气等等。圣经讲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金钱就像刀子一样，成天在捅自己，愁得要死。你们觉得穷人没有忧虑吗？穷人有吗？当然也有，他们为没有钱而忧虑。我经常开车经过417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些人站在那拿一个小杯子在那要钱，不给钱的时候脸色也不好看啊。他不但忧虑，还愤怒，还不满，还失望呢。也许你说我也不做大富翁，我也不做穷光蛋，我正好，我钱正好。有没有这样的人？正好就没有忧虑啊，正正好，一分钱不多，一分钱不少，也没有这样的人。耶稣讲，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侍奉钱财就是贪财了，贪财与你钱多钱少、穷光蛋或者大富翁没有直接关系，与你的心态有关。你贪财，钱少你也会贪；你不贪财，钱多你也不会贪。有人讲，金钱只是人在自己的想象当中所炮制出来的一个价值符号，这种价值符号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价值。Money is a symbol of value created by the human imagination with no intrinsic value of its own。金钱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价值，你们可能以为货币后面的真正的价值是黄金，像美金、美元后面的价值是黄金。实际上美国从1970年以后就把他们的美金的货币价值跟黄金分开了。换句话讲，人心所想象出来的价值并不能满足我们内心对爱、对关系、对接纳、对公义、对良善、对生命的这种渴慕，是一大堆美钞、加币、人民币不能给予的。这就是在今天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对忧虑的两个崭新的聚焦点。一个是长焦距，我们要朝上看，看到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天天供应我们。另外是个短焦距，不要贪恋钱财，贪恋钱财是万恶之根，所有的忧虑不管你怎么去分怎么看，最后都跟钱财有关。我们今天要从经文来辨认什么是我们生命中不该忧虑的事情，什么是我们不该忧虑的事情。主耶稣讲，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很多时候我们会断章取义把这段经文解释为不要忧虑，所以基督徒都是没有忧虑的人，对不对？不对，我每个星期讲到也是蛮焦虑蛮紧张的，难道说没有焦虑吗？都有的。你们考试之前也很紧张啊，很焦虑啊，基督徒就不焦虑吗？或者耶稣说不要忧虑穿什么吃什么，所以成天衣衫褴褛，十年也不换衣服，也不洗衣服，蓬头垢面的，是这样说的吗？不是的。耶稣在这里讲，他是使用吃与穿、饮食与衣裳来与我们的生命的本身做一个对比。生命少不了吃喝吃穿的事情，但是吃喝吃穿这些事情不代表生命。我再说一遍，生命当中必须有吃喝吃穿住行这些事情，但是吃穿住行这些事情不代表生命本身。这是耶稣所讲的，生命少不了吃穿住行柴米油盐，但是柴米油盐吃穿住行不代表生命。耶稣为我们澄清了、捋清了生命中的优先秩序。生命不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意思是生命不是为饮食，饮食反过来是为生命；身体不是为衣服， 衣服反过来视为身体。你们知道我这件衣服多少钱吗？有$500吗？1000。这是我的岳父母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地摊上车库大拍卖的时候买来的，我现在大概几十块钱吧，穿上也挺帅的嘛。我的西装都没有超过$200。身体不是为衣服，衣服是为身体，衣裳是为身体。我们要为生命中的首要事情考虑，生命中的首要事情就是生命本身。我们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生命中的首要事情不是在生命之外，就是生命本身。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这一生里面的意义是什么，还是挣了一大堆没有价值的美金加币，加币更没有黄金价值了。而不要为生命中的次要事情忧虑，就吃穿住行，这些事情都是生命中次要的事情。诗篇63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当我们一旦谈到生命中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爱比生命更好。所以我们要来认识、寻求、经历神的爱。然后耶稣为我们举了三个例子：天上的鸟、地上的百合花、野地的草。大家知道全世界最高级的飞机、最先进的飞机是什么吗？有人知道吗？可能说是美国的 F-22， 叫做猛禽 Lockheed Martin F-22 Raptor。 据说这种飞机可以垂直起飞的、垂直降落的。哎呀，那飞机啊，声音震耳欲聋啊，屁股后面喷火，喷了半天，上去了。你看一只小鸟起飞降落，无声无息的，屁股后面没有气也没有火，也不要嗷嗷的叫，就上去了。如果这样叫的话，你每天早晨4点就不要睡觉了，窗户外面鸟叫，又冒气又冒火，你就不要睡觉了。神还是可以怜悯我们啊，小鸟就无声无息安静的起飞下降，也不需要跑道。但是这样一只鸟还不如我们人的生命，它不囤积，不收，也不种，多奇妙。大家知道全世界最美的图画不是蒙娜丽莎，而是野地中的一朵百合花。这是百合花的照片，如果我不讲的话，你们可能很难想象这是显微镜下百合花的样子，多么奇妙。你仔细看一看这里面的规则，这里面的图形、色彩、形状、精密的结构，像一个小小的工厂，小小的化学工厂。这是人可以造出来的吗？大家知道生命力最强的是不是百岁的老人、百岁老朽？不是，而是旷野的野草。白居易16做了一首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指什么？野草。因为他前一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是讲旷野里的野草。白居易16竟然做了一首野草颂。这三个例子表明，为生命中次要的事情忧虑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不管野草今天的生命力有多么的顽强，明天被拔下来丢在炉里面当做柴火烧。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不要为生命中次要的事情忧虑，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就天天坐吃山空，在家里面张着嘴啊，喂我吧喂我吧，给我吃吧，给我掉馅饼吧，啥事也不做。飞鸟不种不收不囤积，但是他们还是要飞的去找食啊，地上有蚯蚓，它要落下去把它吃掉啊。但是他们不会为明天地上有没有蚯蚓、明天会不会下雨、蚯蚓出不出来而担忧吧？野草不撒种，但是他不会明天有没有风担心我的种子传不出去，被拔下来烧掉以后我就绝种了，它照样长啊，直到微风来把它的种子吹出去，它们可以继续传播下去，所以有极强的生命力。我们也一样，我们工作、我们采购、我们吃饭、穿衣服、结婚、生儿育女，这些事情我们都要考虑，我们都要尽职尽力，我们要一丝不苟。但是我们不需要忧虑找不见工作怎么办、失去工作怎么办、考试失败怎么办、 交友失败怎么办，旧病复发怎么办，头发白了怎么办，儿女不听话怎么办，这些忧虑都可以是无止无休的。耶稣讲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就是不认识神不信靠神的人，他们只能信靠自己，因为不信什么，不知道有一位极其爱他们的天父，所以他们无法向这位父神交托自己人生中的忧虑，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抓着顶着。基督徒要学习向神仰望交托，靠神的恩典，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极力做工，然后把结果交给神，不要为我们所不能控制的结果，不知道的将来而忧虑。你知道有人算命算出自己只能活到45岁，啊，那忧虑啊，到45那一关真的死了，但是在那之前忧虑了几十年，到45那一天专门跑到某一个地方去躲灾，躲了半天晚上还是死了。神不需要我们预知未来，不需要为我们明天的生命担忧，不需要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让我们能够信靠他，因为他掌管，他知道明天。在面对忧虑的时候，我与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就是诗篇39篇第9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就是神，所以我就默然不语。意思是我愿意接受出于神的现实，此时此刻在我生命中的遭遇我相信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我不抱怨，我不忧虑，我不指责。怎么知道是出于神呢？我们必须祷告啊，必须祈求啊，必须读经啊，必须敬拜，跟弟兄姐妹共同来寻求神呢。如果我这些都做了，我也努力了，我尽职了，但是没有结果的话，我就满怀信心的去等候啊，不忧虑，不揠苗助长，不气馁，这是我们应该的心态。最后我们知道不要为什么忧虑，不要为生命中次要的事情忧虑，那么什么是生命中主要的首要的事情呢？答案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的国神的义就是人生首要的事情，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的。那么我们会问什么是神的国呢？主导文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接下来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关系，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所运行的地方。如果我们开放我们的心，此时此刻神的灵就可以运行在我们心中，神的国也就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在地如在天了。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简单的讲，神的旨意就是悔改信主。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就是改变我们对神对自己对人的心态，开始为自己的罪忧伤，不再为生活中的琐事忧虑，这是悔改，为自己的罪忧伤。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就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的救赎，这就是神的义，你相信你就得到了。神的国与神的义都是神对我们的救赎计划，这是我们应该祈求应该考虑的事情。你们知道太阳每一秒钟燃烧420吨的燃料，这是大的难以想象的，但是传到地球的太阳光能量只是1%几，很小一部分。神花了如此的代价，燃烧如此的燃料，为的是维护维持供给我们的生命，供给我们生命所需用，不仅仅是让我们就这样活着吃喝玩乐肉身活着，他有一个旨意。神不惜燃烧这么多的燃料，为的是让我们来认识他，而早日进入他的国。有一天太阳不再烧了，我们人可以进入他的国，永远与他同在。我们很多人即使信神以后仍然充满了很多的忧虑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并没有认真的求他的国与他的义。我们为自己设定了一条路，然后我们祈求神来祝福我们，为我们开路，没有效果的时候我们就讲基督教不灵，神不存在，我就不再信了。实际上我们走了一条自我欺骗的道路，你为自己制定了道路，你来让神祝福你，神没有回应的时候你说神不真实，然后你就不再信了，所以这一圈根本是自我欺骗。 如果你真的要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你首先要为自己的灵魂得救而祈求。如果你的灵魂还没有得救的话，你不确定自己灵魂得救的话，你应该大大的忧伤、难过、痛悔、流泪。我们要很好的检查自己的生命，我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是不是真正认识天父、与他有亲密的关系的人。如果是的话，我感恩，我高兴，我赞美，我除去我生命中的忧虑。如果不是的话，我应该为我生命而担忧、后悔、痛悔。其次，你应该为他人的灵魂得救而忧虑、而祈求。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邻舍，你应该为教会的事工而祈求、忧虑。这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意思。保罗讲，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什么意思？他吃饱没事做了吗？为那些人软弱的人焦虑，为跌倒的人焦虑。他所讲的这些人，软弱的人、跌倒的人，都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保罗为他们软弱，为他们焦急，为他们忧虑。有一首诗歌，岂可空手回天家，副歌唱到，两手空空归天家，何能如此见恩主，未领一人归向主，岂可空手回天家。这首歌现在很少听到了。如果耶稣此时此刻来了，末日到了，我们都被接回天家，我们都得救回天家，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没有向一个人传过福音，你岂可空手去见主呢？你不觉得心里很难过吗？你不觉得你应该做些事情吗？你不觉得主今天不要来，现在不要来，明天不要来，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好好的为主做一些事情，然后再来吗？夫妻结婚如果不怀孕，生不出孩子来，这个家就断了根、断了种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同样，教会如果不传福音，没有人信主了，教会就得了属灵的不育症，也会绝种。加拿大的各地的天主教教会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已经得了属灵的不育症，以至于现在很多硕大的天主教教会就剩下几十个老人，连维护的能力都没有，也不知道把教会留给谁。有的时候就用1块钱的这样象征就卖给我们中国人了，卖给华人教会，这是大公基督教教会的悲哀，我们也在内，你不觉得可惜吗？难过吗？痛苦吗？给我们建堂的工头，他讲，他说你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啊，我很高兴。他说我们的教会很多老人，因为他是西人。我很感恩神在这几年当中赐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你们学生在加拿大读书有机会能够信主，但是这远远的不够，我们离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还差得很远。我们如果信主还没有领人来认识主，没有向人分享福音，你不觉得忧伤吗？有一个调查，忧虑的调查，有40%的忧虑是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有30%的忧虑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仍然去忧虑，有12%是别人的事情，有10%是关于我们自己身体的问题，有8%才是我们真正要忧虑的事情。这个调查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基督徒把那40%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30%过去发生的事情，把这些忧虑用在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用在个人生命成长上，用在传福音上面，用在我们生命、我们教会的事情上面，那会有多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重新认识忧虑，我们要重新对忧虑有两个新的聚焦点。第一个大家还记得吗？是长焦点，我们要看到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短焦点，看到我们人心的诡诈、人心的贪婪，我们贪婪金钱，这是忧虑的根源。我们知道天上的父关心我们、爱我们、提供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依靠他。其次，我们分析不应该忧虑的事情，就是生命之外这些次要的事情，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住什么，这些相对身体来讲都是次要的。最后我们讲到什么是生命中首要的、主要、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讲到需要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就是在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最后我给大家四个考虑问题，登在周报上面。第一，就是不为生命忧虑，是不是就是啥也不想、啥也不做，成天坐在那里？ 第二，忧虑的根源是什么？第三，战胜忧虑的法宝是什么？第四，请检查自己生命中一项忧虑，重新聚光，重新认识忧虑。忧虑根本原因是我们不认识有一位真正爱我们、关心我们、知道我们、也能够提供我们一切需用的天父。这位天父数过我们每一根头发，知道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困境，而且他愿意与我们同行，愿意与我们共同经历各样的忧虑。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会冷冰冰地回绝他。我有两个女儿，我都很爱他们，很多时候我主动地希望给他们提供帮助，很多时候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也有些时候他们不愿意，他们会说 I can do it， 我可以做，不要爸爸，我会做，他们会拒绝我的帮助，那是我最难过的时候，所以他们许多痛苦都白白受了。我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可能比他们还更差，刚愎自用，觉得自己知道自己需要的，不需要这位天父来帮助我，我会拒绝他，这样我很多的痛苦也白白受了。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天父特别提醒我要信靠他，把自己生命的权利交在他的手中，要我信靠他，就像他的爱子信靠他一样。他的爱子当年怎样背着十字架来顺服的走十字架道路，今天我也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走顺服的道路，这样在他的爱与信实当中，我的忧虑绝对是可以除去的，绝对可以除去的。前几个星期我们三个人看了一部2015年的电影叫《征战史》War Room， 有些人可能看过了。之后呢，父母问我的女儿说，你最喜欢的场景是什么？那个太太她决定要祷告的时候，就宣告我现在属神，我要得胜，我要祷告，然后把自己门打开，就对撒旦说撒旦，你的日子结束了，你的好时间结束了，跟你没关了，出去吧。我女儿讲那是对她最刺激的一个场景，她要得胜，她宣告我得胜了，我再也不受你的辖制了，我要靠祷告得胜。她后来就得胜了，他就通过祷告战胜了他生命中各样的困境。我希望我们也多做这样的祷告。撒旦魔鬼，你的破坏到此为止，此时此刻今天就为止了，你的日子结束了，我今天不再忧虑了，我今天要喜乐，我要靠父神喜乐了，你的窃取已经截止了。忧虑实际上是魔鬼潜伏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碉堡，暗中的营垒，我们需要靠祷告的大能来战胜它，来摧毁它，击破它。我希望大家每一天早晨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朋友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国度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通过今天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拨亮我们人生的迷雾，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应该忧虑，看到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眷顾我们，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你愿意承担我们人生一切的痛苦忧虑，你也在你的爱子当中真是赐下一条得胜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愿意来跟随。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勇气、力量、信心来走这条顺服的道路。谢谢我主耶稣基督以自己的宝血洗净了我生命中一切的不义，开通了通往天堂的一条大道。我愿意每一天一步一步朝前走，不为明天忧虑，因为我知道你已经为我得胜，我将我的生命交在你手中，我愿意信靠你，一步一步的跟随你。我为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当中有经历各样的忧虑、困苦、挑战、波折的，有找工作的，有家庭生活有挑战的，学习事业有挑战的，愿耶稣基督的恩典来满足你们，愿圣灵的大能来浇灌你们，愿天父的慈爱来满足你们，愿弟兄姐妹能够看到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在天上如此的眷顾我们，为我们提供了生命中一切的需用。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信靠，只要我们敞开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崭新的不同的人生。祝福我们今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建造与成长，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沃轩，在这个地方，在2010这个小小的天地里面，能够感受到你国度的爱、国度的大能、国度的公义、国度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小小的天地当中 经历自由喜乐，除去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焦虑。从此以后，我们要宣告，我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我是自由人，不再忧愁。我们共同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